马可福音第六章，好，我定一个题目说，你说他是谁？你说他是谁？哈，就说这章经文跟我们怎么联系？哈，我的题目是你说他是谁？那我这一章呢，我分成四个部分来分享。哈，前面就说他是谁，你说他是谁，最后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哈，那从这章整个经文呢，我就在看到耶稣呢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然后呢，他遇到的不同的情况，哈，或者他门徒遇到的情况，或者是别人对他的看法。刚才其实牧师已经在说了，你们认得不认得，哈，他其实把这个意思已经讲清楚了。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，哈？那我自己来看，哈，那我就看到呢，世人对这个就是整个这段经文呢，他说，你说他是谁？从我们现在的眼光哈，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神？这个决定了我们怎么得到神。你知道今天哈，其实这个主题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今天在你的心目当中，你怎么认神的？你知道我们认得神多少，我们就得着神多少；我们不认得神，我们也得不着神。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的人说，哎，怎么你就可以经历那么多神迹奇事？但有些人说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可言。所以很多人已经对神迹奇事关门了，因为他们认为神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活动了。那么当他的认知就说，哎，他不可能行神迹奇事，他也不会经历神迹奇事。但是我们对神的认知的程度，决定了我们得着神的程度，也决定了我们今天真是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到底是软弱还是刚强，我们能不能活着硬朗起来，觉着哇，我有一位神真的好棒，我能够真的是靠着这个神能够活着扬眉吐气，哈，能不能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对这个信仰呢，我们到底在你的心中扎根多少。所以说题目是就说你说他是谁，就是在我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衡量的，就是目前我对这个神的认识，我认他是在哪个程度，我说他是谁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衡量的。当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只到了一个程度，我们肯定得着神也只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就很难经历。所以对当时的时代的人呢，他们也是这样子，他们对神的认识呢是不同的。所以他们到底耶稣来了以后呢，就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为什么引起轩然大波？因为他的确做了很多的事啊，是以前的人从来没有做过的。然后他做的事啊，的确是轰动效应的，所以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跑，对不对？跟他跑是因为他做了事情嘛，他做的事，他真的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得自由，然后被把鬼赶出去了。然后这些人说，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人，他竟然可以做这些事？所以在当时是引起轰动效应，而这个轰动呢是有史诗书记载的。所以现在人们在分析，就在证明说耶稣是神吗？同样当时最著名的史学家，一个叫什么约瑟，我不记得了哈。当时我们学呼叫学的是有学，那么他的在他的著名的史书里，他都有记载说，现在呢，在拿撒勒这带地区呢，出了一个叫这个耶稣的人，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他到处使死人复活啊，使些他就在讲这个，在史书里有明确的记载，记载了耶稣当年所做的事情。那么既然是历史事实，其实这本书哈，圣经很多他讲。的是历史，那么既然是历史事实，它出来的时候呢，那当然如果我们也是当时身临其境一起经历的，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，哇，引起这么多轰动效应，当然他们就都跟着跑了。不管你是看热闹好，还是你真的有病跟着要去得医治也好，你抢什么都行吧，还抢福分也好，但是耶稣真的在那个时代引起了轰动。可是引起了轰动归轰动，可是每个人对他的认识却不同。今天耶稣也在我们当中，他也在我们当中，他也在我们当中引起了轰动。现在据说世界上是有20亿，他们是有20亿是吧？是有20亿的基督徒，也就是20亿的人已经开始认耶稣为主，啊。可是呢， 剩下的四十亿对吧，四十亿是不认的，那么然后近二十亿又是怎么认的，所以呢这个都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耶稣在那个时代引起了轰动，在这个时代也更引起了轰动哈。以前还是在小的拿撒勒地区、加利利地区，整个的以色列加的其他地区，整个那样，现在呢已经出了耶路撒冷，走到了福音已经走到了世界各地对吧，世界各地。那时候如果说耶路撒冷的人口是那啥，可能现在人口的1%不到，那现在的传遍的速度已经是不一样了对吧，现在人口还在增长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那个时代引起轰动，在这个时代引起轰动，而人们在那个时代对他的认知是什么样子呢，和我们现在对他的认知是什么样子呢，这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想一想的哈。好，那么当时的时代耶稣人们对他认知的有什么样子呢，那我大概给他归三类哈。从这段经文里我归三类哈，我去看他第一段，从第一个第一节一直到第13节，他就讲到耶稣到了他的家乡。后来他讲了两个故事，一个就是耶稣到了他的家乡，哎，发现人家他的家乡人不认他。后来呢耶稣也派出去门徒，发现也有不认他们的，对不对哈。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况。那么这个呢第一个认知，你说他是谁，当时的人说他是谁呢，第一说他是木匠，对不对，说他是木匠，第一个认知就说他是木匠。木匠是什么，木匠就是平常人嘛，木匠就是和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说不定我还比他高一点呢。你说你做木匠，我是知识分子哎。所以呢当我们把他看成木匠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是瞧他不起的。所以第一，这个如果我们把耶稣看成木匠，第一我们认为他是平常人，对不对，他不是神，他是平常人，这也是当时他的家乡人看他的，第一他是平常人。第二呢，我们看他是木匠呢，我们就认为他只是，我们就是不会信他，我们就质疑不信，哎，木匠能干什么啊，木匠不就做点木匠活吗，怎么跑到这儿来搞掀兴什么风浪，那是真的吗，我们就是不信他，对不对，甚至还瞧不起他。所以呢第三呢的这种态度呢，就可能就是他们家乡的人拒绝他，厌烦他，拒绝他，咦，木匠你还来搞这个哈，我以前都比你强，耶稣你长大的时候我跟你讲，我学习还比你好呢，到现在哈你竟成了轰动了哈，然后我就看不起跟我们一起长大的，怎么他就比我强了呢，我们就把他瞧他不起，这就是他家乡人所做的事情，瞧他不行，所以呢他们拒绝他。所以呢当我们把耶稣看成木匠的时候，我们会拒绝他，我们会瞧他不起，我们会质疑不信，这是一种认知。所以你说他是谁，你把他看成谁啊，他是什么，还是木匠，这是世人的很多看法。现在至少我们说世上还有40亿人把他看成木匠，看他不起，不把他看成，不信他，不认为他值得信，也不觉得他是神，他们拒绝接受他。所以这是一种认知，认知就是他是木匠，一般人而已，我瞧他不起哈。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当人们把他看成是木匠的时候呢，所以他们走到他走到他的家乡的时候，这些人都说，哟，你不就是谁的孩子吗，哟，你不就是谁的兄长吗，你现在竟然要来给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结果他们都不信他，拒绝他，厌烦他，以至于他们什么都得不着。你知道当不信在这里发生的时候什么都得不着，所以他说什么，耶稣在他的家乡就不得行什么神迹，不得行什么神迹，他们就是偶尔按手几个病人让他们好，也就是那几个病人还有点相信，他就得着了，但是大部分人不信，他就不得行什么神迹。你说这个字很重要哈，就是说就算是神来了，当你不信拒绝他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得着，不可以得着。所以这是我们的反应。所以当我们把耶稣说 他是木匠，哎，我不信你。那就是说什么，你就得不着。这个得不着呢，你得不着医治，你也得不着救恩。这就是他说的，你不，他不得行什么，因为他们拒绝了。因为他们拒绝了哈，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态度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还把耶稣看成木匠，我们也得不着救恩。那么同样，耶稣呢，他做的方法就是两个两个的把他的门徒差遣出去，就去传福音。传福音的时候呢，当然他说了，他们说，哦，他说你们不要带这个，不要带那个。其实耶稣当然一方面是当时的习俗，一方面他也在教他们一个走信心的之路，你走到哪里你去做哈，他也在教他们信心之路。那么当时牧师刚才解释很好，他们就是去了，然后呢不信的就怎么样，他们就去跺跺脚就不信。那么就我们就看到很重要的，他是展示两种态度，就是当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会发现两种人。其实今天也是两种人，信和不信哈，信和不信。那么当时也是信和不信，不信的人就把他当木匠，不过是木匠，我才不信你的，别给我来这套。可是呢也有一些信的人呢就得着了，但是呢当时就很大的很有一批人呢就不信，所以呢他们就拒绝了福音。那么当时就是在这样拒绝的当中呢，他们就得不着什么哈。所以老说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我就讲一个例子，是我跟我的同学玩的一个游戏哈。所以去年的时候我就很有感动，因为去年的时候我才学会玩红包，今年我玩不了红包了，然后今年都绑定那个卡了，然后试的领红包要红包都打不着哈。三八妇女节他们给我发红包我就领不着哈，我说没绑国内的卡所以领不着。但是在我们好玩了一年，就是在前一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你只要抢都能抢着啊，抢很多好红包，然后我就抢了很多。我以前不抢，后来被人骂了以后说红包你都不抢啊，我才知道真可以抢，我就抢了。抢完以后我就真领着钱了，我说哎，还真领着钱嘞。然后就我觉得这很好玩，所以我就抢了一些红包。当我其实我也不是很多，那时候我抢到80块的时候呢，我就决定哈，把这80块钱呢全发出去。然后呢我们的大学同学群呢在30年以后把我找着了，找着了以后呢他们就很兴奋了一下，我也很兴奋了一下。30年以后我们又重新去拉到了一个大学群里，没有见面。后来我一下拉到红包了，我就很兴奋哈，我说今年啊我要给大家发红包哈，结果就80块钱哈，他们都在国内，大部分在国内哈，也有在美国的挣了大钱的。后来我就跟他们发红包，我说这个红包啊哈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，我发出去你们要是收了，你知道发红包是这样的吗，我发出去他们要是收了他就得着这个红包了，真的就得着钱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要是没收呢，这个钱就退回给我了。哎，就像他们这门徒一样，跺跺脚，跺跺脚以后怎么样，
红包回来了。
哎，跺跺脚你传了福音了，然后呢然后他没收，
他不配，
然后这个你跺跺脚以后呢，那个福音的福分又回到你身上了，和发红包是一样的道理。就是我把红包我要去传出去，我发出去他有的接了他就拿着了，对不对？他接不着的他就我又收回来了，你知道吗哈。所以我就玩这个，然后我借着这个红包的事情，我就给他们传福音，我就给他们祷告哈。我说哎，你们要这个能下，我就给他们好，我说我现在开发红包了，我就啊就发红包了，把那80块钱全发出去了。你知道当我发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几种态度，哎，和我们今天相信福音是一样的。然后呢我很懂的哈，有几个那个圈里的哇就赶紧抢，哇就抢了一些，抢着了就啊很开心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我说好，我说如果发红包我就你们就接受我给你们做的祷告，然后就接受神接受这个祝福吧，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祷告，他们也抢红包抢了。抢完以后呢，然后有些人呢就觉得哎我不会玩，我不要这个哈。有些人说我才不跟你们掺和呢，这点钱算什么哈，就是不同的反应哈。有些人就是这点钱算什么，我不去跟你玩，他们就不跟我玩哈。然后呢然后我们美国有一个，我们美国有一个，
不也是这样，
哎，有一个
觉得你无聊吗？
有人给我发红包我就拒绝了。
拒绝了。对，
我就觉得这人很无聊。
你要
这
是福气哈，你知道很多的
红包你就收了，你知道？
哎，我也是一开始不懂，后来被人骂了以后我就收了，收完以后觉得很好玩，我就收啊。现在收不着了，但是我发了以后呢，就是几种态度。有很好的抢了的就拿着了，他就真的收到钱了。然后呢，有的呢就觉得我不懂，我不要，就没有拿。有的就有的有另外的一种态度呢，说很无聊，是我才不跟你们小儿科，我不跟你玩这个，他就没跟我玩。然后呢，另外的一种呢，就说哎呦，我够有钱的了，让你们去挣吧，福分你们拿吧，我不要了。你知道结果呢，就出现的四种态度。说我80块钱红包发出去的时候呢，只有40块钱被收走了，40块钱又退回给我了。你知道我们的福音也是这样啊，那40块钱呢被拒绝的都是说你这不过是木匠而已，我才不要收你的呢。你知道那剩下的那个他就说哎，这真是好东西，我就收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可能看到是福音，我们了解的好处，哎，那红包真的就是钱，对不对？发出去它就是货真价实的钱，对吗？可是就是它虽然是货真价实的钱，好处吧，没有要，它是恩典给的吧，白白给的吧，福音也是白白给的，给出去的，但是人就是怀疑态度，不拒绝就不收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呐、啊，我们戴着有色眼镜，带着怀疑看任何的一切事，虽然是白白给的好处，我们仍然会拒绝。所以就和红包一样，明明是白白给的好处，然后呢，人们还是会拒绝。
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养的问题，就说我们的教育。我从小就说，任何人给你东西，不要要，我们是不能接受。就是中国人因为有话叫什么呀？不受无什么之禄呀。
无功不受禄，
无功不受禄。
好，对，这也是一个看法。
但在福音的问题上呢，绝对不靠功禄。
对，你就无功不受禄。福音问题上，你也千万不要说。
信心和恩典，你要如果是靠你的这种。想要我做什么才配得什么的时候，那就跟我们
那就收不到了，
蛮拧了。因为我们完全是靠恩典白白得来，我们完全不配的。
所以无功不受禄的观念也不要用在福音上。当我们遇到福音上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得不着。所以发红包这个例子很容易看到我们今天的看法。所以今天真的是我尝试了一遍，我觉得很好玩。40%，一半50%退回给我了。我就没发出去，还有一些就收了哈。好，那么当时的门徒是这样，当他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两个有些就接受了福音，就传给了他们，就抹油祷告，叫人悔改，抹了一些人，治疗了一些人，得到了，有些人得到救恩了。但是也有不少人呢，他们就只能跺脚走了，所以福音就没有传过去。所以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当我们认为神并不是了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不过是木匠而已的时候呢，那福音我们就接受不了，我们就那啥。而今天就算是我们信了主的人，我说我们行了，信了耶稣了，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把神看得怎么了不起的时候，你知道神还是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中动工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层意思，第一，我们拒绝福音，拒绝耶稣的救恩的话，那么我们把它看成木匠。第二，我们虽然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，可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个神可以在我生命中行什么大事，我们其实还是把它看成了木匠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。今天你说他是谁，他在你的心目中还有多少木匠的成分，让我们把它去掉，否则的话神在我们里面仍然不能起到它是神的作用。所以第一部分哈，1-14节，你说他是谁，他是木匠吗？他在我们心里是木匠吗？他还是在你就认为他只是木匠吗？第一个哈。第二个他说他是先知，这是第二种，先知是什么哈？第二部分呢，就是从14节一直到他吃饼的，就是5饼2鱼的那个故事哈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第二部分，这是很多人的认知，这也是要我们小心的。就说他是先知，先知是什么？先知就是他不是神，他是神高抹的仆人。 他有一定的能力，他能帮我们，带给我们一些好处， 他能够帮助我们有些事情，可是呢我们并不觉得他是神。所以这是先知嘛，先知就是他不是神，他只是有能力被神高抹的仆人而已，有一定的能力哈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，哎，他们有好几类的人把他看成是先知，把耶稣看成是先知。第一类就是希律，对不对哈？希律呢，希律他说名声传过去的时候，大家说哦，耶稣到底是谁啊？有的人说是以利亚，是先知啊，都猜他先知。后来希律说哦，他可能是那个施洗约翰，我杀了的那个施洗约翰复活了。那么施洗约翰其实他说是还是最小的先知，他们还说把他叫做先知，所以他说先知里最小的，他还是说他先知，他是被神高抹的一个仆人，但他绝对不是神。那对先知的态度呢，希律是什么样子呢？他可以，他尊重他，他认为他是义人，他也认为他有的能力，可是呢到真的事儿来的跟他的利益跟他的自尊有关系的时候呢，他可以排斥他， OK， 没什么了不起。所以呢这是对希律哈，有异能有能力，但是我却在政治场合呢，在真正需要的场合，在真正的我自我的利益冲突的场合呢，他仍然可以拒绝他杀他。所以这是希律的一种态度，希律的一种态度哈，这是希律式的先知，对希律认知的先知，就是有认为他有异能有能力，可是呢乐意平时乐意听他尊重他，可是当事情来的时候他可以拒绝他，这是我们第一种认知。那我们今天也会是这样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把神当成先知而已，虽然说是神，可是呢我们觉得对这个神很有能力，很能干， 很好，我们都觉得很好，我们嘴上也说，可是真的我们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马上说打电话吧，这个神没用了，我们不认他为神了，他不过是先知而已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这样吗？我们常常会这样，你说他是谁？所以另外一种哈，就是群众。接着你看我们施洗约翰就这样，所以他大篇的不是希律就这样，他花了很大的篇度讲希律的故事，哦他尊重他，最后他要杀他就杀他了，他女儿一说他就把他给杀了哈。所以这是先，他不过是先知嘛，他要是神他敢杀吗？不敢。如果他真的是认神到了一个高程度，他绝对不敢得罪神，但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程度，所以这是一种认知。第二种认知就是群众的认知，你说很多的五千人跟着他跑，我相信在这里面也可能有那么一两个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到底是不是神啊，会不会有，但是大多数的群众呢，当时的群众呢跟着他跑，就觉得哇，现在拿撒勒出了一个人哦，他真的是先知哦，他真的有异能哦，他一按手得病他就好了。所以很多的人跟他，为什么？他们觉得哇，跟上他我的病赶紧得医治，然后也听听他讲什么，就是很多的人他不是太明白，他跟着他跑他是要得着一些好处的，他得着一些好处，所以群众也认为他是先知，是有医治的能力，甚至到后来他有饼可吃，对不对？那后来耶稣呢实行五饼二鱼神迹以后，后来又实行这样的神迹，那就更多的人跟他了。所以更多的人跟他，有的人就是说，对，你跟上他你就能得医治，你跟上他你就能得饼吃，这是另一种。你说他是谁？他是先知，是可以给你好处让你得医治得饼吃的先知。所以这是当时群众的一种态度哈。所以我们对今天呢对神的认识哈，很多的人我们接触了不少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认知，因为他们遇到了问题。我上周讲到的，我们有一个姊妹因为她不能生育，所以我们就给她 他就来到教会，来到教会呢，后来我们真的给他祷告，他就奇妙的生育怀孕，怀了孕以后呢，但是他后来又差点 流产了，我们又祷告，那个孩子又活了，然后遇到这样大的神迹哈，你知道当他得到以后呢，他就没再来教会，对他来讲，你知道神就是我可以一次用的工具，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神。说哎呀，我现在有问题了嘛，我就去抓抓神好了嘛，抓完了我就可以拜拜，我就走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认识的，你说他是谁？哎，他是可以抓的先知嘛，抓他一下，我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就拜拜撒要拿了走了。
我打断一下，我觉得这是他为人之道，他为人和为神是一样的。
是但他你要问他呢，他还会说对呀，可是我没有时间呢、啊、我带的孩子很忙啊，对，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的。可是你知道呢，
结果就不来教会。
对，这是人的认知到这个地步嘛哈，就说这是我们需要澄清的一种哈。所以我盼望着我们哈，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成分呢？我们就是不要使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哦，耶稣是先知，我抓到完好处我就拜拜走了，那我们就亏大了。
你到底是抓好处还是抓这个他是神？
我觉得神不反对我们抓好处，他给我们好处，可是如果我们只抓完一次好处就走了，你也就得一次好处而已。
他下次有时候他再来
但是
你知道神不是
生命带来改变的神，就是说我们要神本身在我们生命里面的，我们今天的喜乐，我们今天的没有忧虑，他只会某个事情上他来找神，但是呢平常的很多事，他的婚姻他不一定来找神，他的这个家里遇到一些其他事，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依靠神，这些还是可以得着。
对、
啊、但是呢他却没有了。这点我觉得、啊、就像你比尔盖茨，你说比尔盖茨给你十万好，你还是假如他是你爹，他是或者他是你的愿意，或者他
收养你成为他的，
你成为他的有继承权的那个人，你到底要哪个吗？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就是要个十万挺好了，哎，拿你了。但事实上你一想，哇，比尔盖茨还有几十个亿，你才拿到那个一个十万，太少了。虽然你也拿了，我们今天从神呢也是有这种问题，就是以为得着了窃喜，但事实上神的更大的丰盛我们没去要，错失的更大。
这个
就是
我跟那个
有
点学，就这个比如这个姐妹啊，她那个词哈，问神求了这样子个事，她走了。那跟那个已经信了是基督徒的，然后在走了之后，那就是中间遇到哈，就是人生的高高低低伏伏，对神的心里小了，可能离开了，会那神会管教这个，和管教这个会不会有区别？
其实
这个姊妹她可能还没有信，我不知道她信主。
其实我们对认识神吧，
那我觉得如果说这样是不是神如果是他所写，就会管。
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看，我觉得对神的认识哈，我们不要把神看成就是神非要觉得你看你走了神就不开心了，不要打你两下把你给抓回来，神不是这样的神啊。神其实他知道他是一个慈父了，他知道你知道一个俏家的孩子他总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，但是呢当你看浪子回家以后他就得到更大的祝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得了神的福气，我们就会像浪子一样跑开了，跑开以后那个浪子是遇到很多的问题的，他在家外面他遇到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他最后都吃猪食了。可是呢当浪子回家的时候是得到很多的福分，继承权什么都有了，对不对哈？所以神呢一直盼望着他的儿女回家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儿女在外面我们还能够过的时候我们就算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活得下去就活着了。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损失，并神盼望着他的儿女都能回到家里享受更大的丰盛。神并不要说哎呦要这样的我们就把他打回来，神不是这样的一个变态的神，神是一个慈爱的父亲，他希望孩子们回家吧，我给你更好的哈。但是呢我们可能我们那种误区就会觉得我在外面也挺好的，那你就先过过呗，过过打天过不下去就跑回来了，这也可能。
但最怕的就是因为毕竟魔鬼在世界上他吞噬一切可吞噬的灵魂，有的人因此而丧失了救恩，
那
就
是更大的损失。
就是说你只要了一个好处，但是你永生却没有了，有可能的，这个就很可怕了。所以我们还要弟兄姐妹要不断的去常常的鼓励，常常带他们，否则有些人就失丧了，他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了，那么到有一天到末日来临的时候真的很可怕。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。
对，
你必须持守在信仰里才能真正得救的话，那他就很可怕了。对这部分人捞了一点好处，今后等到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很可怕啊。因为他转离了，他离开了，并不是说耶稣不要他，你一直在耶稣里面，一直在这个弟兄姐妹一起的这个属灵成长里面，但是呢因为这些人就捞一两次，就认为神就是你捞好处的神，然后呢等到捞到一两处你就走了，但是如果因此而丧失了永生的话，那是最可悲的一个了。本来是已经得着了的，结果因为自己的偏离而那个的话，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怜悯的心，要帮助这些弟兄姐妹，要不断的，反正我们尽到我们责任，提醒他，打电话，经常鼓励他来教会。他要是不断的有，我们也求圣灵来催逼他，让他能够早点来，不要非要被神这个不要，也不叫被神，被一些外面的被。
就是被撒旦给吞吃了，不要被
撒旦吞吃了的时候才想到要找神，那就很亏了。
所以神一直是怜悯的，所以就叫什么迷羊嘛，就说他有一只迷羊在外面，神都说你要找回来啊，找回来啊，不要让他们老迷失在外面啊。所以神是带着怜悯的心，让所有的孩子都回家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，只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误解，我们的悖逆的心，我们就常常跑出去以后呢，或者我们的懒惰被世界的吸引，我们就说哎呦管他呢，我先离开一段吧。我们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呢那就更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就带着怜悯的心，我们把更多弟兄姊妹找回来。我们也自己也知道，我们持守在神的这面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得到神的丰盛，让我们生命得到全然的翻转哈。所以这是很多最近我们回到神面前以后，我们可以真的开始享受神嘛哈，享受神的丰盛嘛哈。其实这是个福分了哈。所以神并没有要击打他的孩子去得福分的，没有，神是很gentleman的，但是他愿意用爱来吸引孩子们回家哈，说我的福分就在这里哈。所以呢，但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认知，说你的认知在哪？我们不要把神只认为得一次好处就过的先知而已，而要把神说哎呀，神的丰富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，我可以时时刻刻总是靠他过我每件的事情，每天的生活。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认知哈。所以这是第二种认知，群众的认知，他是谁？哦，他是先知，可以给我一些好处的哈。这是第二种认知，他的先知的第二种认知。第先知的第三种认知呢，就是使徒门徒哈。你看门徒们一直跟他的哈，门徒一直跟他。按理说耶稣一直跟他带他们当门徒，可是门徒的第三种认识还是把他当先知，没把他当神。怎么看呢？当没有饼的时候，他说那怎么办，那怎么办？你知道如果他知道他们是神，他是神的话，那当然就神变饼了。可是呢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办，等神都变了饼了以后呢，他还是搞不清楚，他们还是很惊奇，哦，他能变饼出来。等后来又一次再实行的时候，他们又忘了，那没饼怎么办？耶稣说你们都以前都跟你们变过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，还不明白啊。你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愚钝，他的门徒也是这么愚钝，跟着他还是不搞不明白他是神。所以这也是我们信仰中的问题。虽然我们说哎呦，我们知道是神，我们表面上是神，可是很多的东西我们就在误区里，就不知道他是神。这是说，所以还你不知道他是神的时候，你不过把他当先知吗？所以这是第三种先知的态度，他的门徒把他当先知，说哦他是先知啊，然后呢还会很惊讶，哎呦很惊讶，他的笔一次两次，然后把他当成先知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是不是把神当成先知？你知道我们两个哈，我们俩是95年信主受洗，但是前10多年哈，我们就把神当先知，虽然我们是神，但我们不觉得这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作用，去教会也好，睡一觉就回家了。然后呢能不能改变啊？认识主耶稣很好，也不大跟人讲，有时候还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已经信主了，因为没觉得有什么要紧的哈。所以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把神当神。 直到我们后来突然被开启，我们开始去经历神，开始我自己的耳朵得医治，然后哇，我们的孩子从死里头这差点哈，我们的儿子被救活了，然后我们在不断的经历神迹奇事，我们才说哎呦，神闹了半天是神哎！你知道我以为我早知道了，后来直到我们经历神，我们才知道神是神哎。所以我们第一次的去给人家医治去，是他被感动医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拉一旁同工就去了。他说咱们去吧，然后呢，你看牧师他就很胆大，他信心很足，他说咱们去给他医治祷告。那时候我们说，然后没有，从来没有人改过医治祷告，说那时候有医治，那时候有医治咱们就去吧。然后他说去，我说好，那我。他说什么我就跟着什么嘛，我说好那就去吧。当我们俩一说什么，其他同工说好那我们就跟着去吧。你知道就我们所有去的同工里哈，有的人说开玩笑，但是他们因为跟我们个人关系很好，他们说那他们去我们就去吧，他们就跟着去。可是他们里面的
这对同工也是以前我们老华夏的执事会主席，后来他们回国发展、
后来这里头就有人说我觉得开玩笑，想医治就医治了，哪有这样可能啊，有这样持的怀疑的，但是他们还是跟着去了。然后呢有的说、哦、反正他们要医治我们就跟着去吧，也觉得看新鲜就跟着去了，但我们不管，我们就去祷告抹橄榄油给人家抹了一头啊，就去医治了，
你
懂吗？
真不懂啊，真的是
就医治。但是你知道士林就工作啊，等到那一直祷告一做完，我们跑了一个小时以后说医治了，看见了，你知道我们也傻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看见了，真看见了，你知道吗？60%医治了。你说他本来是已经除了 disable 了，不能开车，不能出家
了。他在家里就撞墙了，他那个四岁，
他在家里不停的撞墙，当然他就不能开车，
就不行了。
你是自我自告奋勇的医治别人？
对，我们自告奋勇，我们因为
我
们的怜悯。对朋友
你带着信心就去，你管他，因为是神做工嘛。
每个人都可以，圣经马可福音16章里面，你到时候等着
我
们。我
们以后就成立医治队哈，你们就大家
真的周围都可以。
反正呢是神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
是
什么？
你只
是管道嘛，
你根本不是你有多大的这个本事。
哎，但是呢，你叫我们愿意摆上，
就是这里面讲的，就我们前面讲的，有人把有些已经瘫痪的，因为没有信心、没有能力的，你把他抬到神的面前。让神来医治，所以医治的是神，绝对不是
做那个抬摊子的人。
抬摊子的
人，
抬摊子啊，对对对对，有带到神面前让神医治嘛？你说谁医治啊？肯定是神做工医治嘛。但我们是什么？哎，有人嘛，我们就把人带到了神面前，然后我们说神啊，你来医治，他就医治了嘛。他医治了，我们也跟着一起看。哦，他医治了，就医治了。你看我们的，我们
三个人提他的名字，他就会在那里。
对
对，
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祷告，他就应允。
对，所以我们要抓住精髓，抓住精髓不是我们医治，是神医治。
所以我在教会里，
但是我们做不做事？我们做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神的管道，我们去祷告，摆上我们的信心，摆上我们的爱，摆上我们的怜悯，我们说主啊，你来医治。你知道当我们就这样做的时候，然后牧师他带着我们一起出去，我们就说早就去了，管他的呢。你知道那个爸爸就这一个独子哈，从外面从回来看着他的儿子成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祷告，然后呢他也抓住他当时
跟
着我们一起跪的，然后呢我们祷告说他祷告，当他儿子一下医治的时候，他一下子他爸爸跪倒在那面前说，主啊，你真是伟大的神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他那个儿子被医治的时候，哎，他感动到流泪。
但原来是不可能的，原来他是国务院很重要的一个。
但是神就在他面前见证他的荣耀，
就是，
然后我们这一帮人，我们目瞪口呆的看着神把他医治了，然后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那时候真的流泪，我们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竟然借着我们这帮小喽啰都去医治。他借着任何喽啰，
很兴奋的，
你知道吗？
你摆上的时候，你就觉得，因为以前根本没想到你有什么本事嘛。但是我们愿意，我们摆上，我们有人去做这个，把他们拉到神的面前。
对，我
以前是没有那个。
我第一次经历医治就是我的耳朵不能听，后来听了嘛。你知道，当我一下子能听以后，我就愣住了，然后我就眼泪就哗哗的流。哎呀，我说主啊，就我这么。就是这么小的人，你就觉得神一下特别近，你觉得神竟然顾念你，然后祷告了，然后他就真的医治你，你突然觉得神是什么？他就在你跟前，然后你任何一个
神是关心你的神，关键我们以前觉得神 careless 的，就是根本对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很多时候，关键是我们绝望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就这样提升起来。
然后那时候你知道，当我经历神被神突然耳朵医治，我从小的中耳炎，然后耳朵穿孔，后来给人家闹洞大，然后整个耳朵就是听不着任何声音，听不着电话声音，也没有办法听，多少年都是这样子。但是突然间神的医治一下，我哎呀，我是就是真的惊讶到，我说我很感动又很惊讶，你知道这给我带来多大的方便，而就是一个祷告之间。然后我就说，神，我真的觉得神不是在天上了，他就在我的跟前，他就在我的心里，他就在我旁边，你知道这叫神。我突然，
我这就是我们的神。
对，真的，他肯他能。突然间我知道神是神了，他不只是先知，你知道这个我的认识变了。以前我根本就不认识，多少年十几年的信主，我仍然认为神就是他就是先知。我虽然不懂先知这个，但是我没有把他当放到神该在的那个位置上。可是当我真正的自己去经历神的时候，我开始知道神他是神哦，他不一样啊，他2000年前医治，他今天医治，他在拿撒勒医治，他在伦敦也可以医治，他在纽约医治，他在 Kingston 也一样的医治。这才是我们知道神他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管，无所不爱，就是他真的是个愿意帮助我们的那位神。所以这是认知的改变。说你说他是谁，我们经过十几年以后，我们才把我们出，虽然我们是神的门徒了，但是把我们的那个帕子才揭掉，才开始看到神他是神。所以我们的认知要去改变，不要再跟的，虽然跟随门徒，我们却不知道他是神。我们虽然他也大有能力，我们却竟然让他放置在那里。
尤其不要让神说我们心硬，我们不认识他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凭着自己的理性，你的那个科学，就心硬。今天的硬就是我们的科学理性呢，就拦住我们去相信。因为超自然，尤其像好多人学医的，学那个的，一下那怎么可能嘛？啊，你按手我们就好了。但你当相信神的时候就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soft 我们的心去接受，去认知我们的神。
对，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他是谁？你说他是谁？第三个认知就是他是鬼怪。所以，第一个是他，第一个我们说的什么？他是木匠哈。第二个呢，他是先知哈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他是鬼怪。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三个故事了哈。耶稣就说：“哎，都过去了。”然后他们就到那啥哦，当他们看到哇，他是鬼怪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不认哈，就说他是鬼怪。哎，他觉得怎么会？怎么会他从那个海上飘过来呢哈？哎呀，就觉得很吓住了哈。所以就当超出我们的理性以后呢，我们觉得这不可能，不可能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解释嘛，他是鬼怪。所以这是门徒当时发出的一个声音。哦，他说是他是鬼怪，耶稣说不是，我是神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很多时候把神当作鬼怪。当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，当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哦，神是真的吗？所以很多的人现在就算现在很多的信仰当中哈，我们不去那啥，但是真的现在的很多人已经不把神那啥是当成神。可是当时真的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，人会说可能会是，不过是哈，他说那邪灵都怎么怎么样啊，很多东西不过是邪灵的，反正灵都能够做，你知道，
就是鬼王赶鬼啊。前面不是赶鬼，
那鬼王赶鬼啊，
你
学的是
那啥，你靠着鬼王来赶鬼吗？前面我们不也学过吗？在前面。
所以呢，当我们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呢，是令神很失望、很难过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正的要去认识神，并且要了解到神这个超自然的神，真的是发自神的能力，而不是邪灵的能力，不是鬼怪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小心我们去做的哈，真正的去辨别好，说神是神，认知神的能力，让我们的认知能够走到神的心意当中去哈。所以当时门徒说他是鬼怪，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在很多的信仰界现在这种声音还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要把神当成鬼怪，只是 异教的和异教等同的，和那邪灵等同的东西。要知道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超越一切的。今天我们还说
尊荣他不能说、
嗯、有些邪灵也可以行一些神迹。
不是，我碰到一个弟兄，还是甚至跟我说，他说我现在不敢讲神迹奇事。为啥？他说你看我到我朋友在普陀山那边，我们去之前我跟我那个亲戚传福音，他说我就不敢跟他讲神迹奇事一次，因为我没有多少，结果人家的见证比他还多，他们靠哪个观音行出什么一些大能的事情来。他说我们反而在这方面好像是胜不过人家，人家行的神迹多，我这边因为他不相信，我们见证的少。那你看今天就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，我们的神大过这些所有的偶像和鬼怪，可我们今天把我们任何超出我们想象力的这些呢都当作不是神。我们今天，所以今天我们的神是我们脑袋中同意的agree 的那个神，不通过你的脑袋的就不是神，但是恰恰那就是你在造神了。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的那个神，不要因为他超出我们理解中的那个神，你就把神当神，只当了一个鬼怪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
所以这一点认知呢，是我们信仰当中一定要小心的。就说今天你看刚才说，哎，鬼怪也可以行神迹，邪灵有没有？邪灵也可以行些神迹。因此人们就觉得，哎，邪灵既然行神迹，那他是神的一定的神迹，所以呢就觉得那神也就那么回事。但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我们的神是高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他高于任何的邪灵。邪灵可以行一些小神迹，就是在这个你看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些法术士啊，他们也行一些神迹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可以行一些神迹。到今天这些那些术士，他们有的也能行一些神迹，但是你知道他们只是在某种灵界的范围内行神迹，但是呢在更高的层次他就不行。所以只有神才能够去行使那种压过最高的神迹，而有些邪灵他是不能行出来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把神当鬼怪了，就觉得把神等同于那些邪灵，说哎，他们是一辈子一样的，你行的神迹和他行的差不多，这就是我们的问题，把神当鬼怪的认知了。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。那我婆婆就很好玩，我婆婆呢信佛嘛，然后就最早信佛，现在她已经其实不信佛，她以前信佛也就是要到点好处，她就放上那录音在那敲那个哈。后来呢
弄个磁带在那儿
在听了，然后后来呢她发现呢，哎，很多的问题呢她就出现什么这个痛啊那个痛啊，他就后来出现肩痛啊骨刺啊搞得痛啊睡不了觉，很多的问题。后来呢我们就说，来，我们来给你祷告，让我们的神来医治你。后来就拿着那个电脑那个平板，就那个 iPad 就给
他露头，哪儿疼叫他在这里面，我就按照他那个图像上的那个就跟他祷告。真的，我们当中信心真很大，就是这个视频的过程中，
然后他因为想
哪里疼我就按他哪个地方，我说你把肩露在这里面，我给你按肩或者按脚，就是这样的。
后来呢他结果按了以后呢，哎，他的那个骨刺呢，他和我公公的骨刺就全好了。你知道骨刺上来就很痛，他们出去走不了路。结果呢，祷告就好了，然后头痛好了，然后失眠呢好了。后来呢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们的神还真是大过其他的神哎！”你知道，他就开始认识了，因为其他的神不行哦。他妹妹呢拜那个假神，把他搞得神神叨叨，最后家破人亡的。后来他就跟人讲：“你看，你拜的假神，搞得你家破人亡，你还一身的病。”然后呢你看我们的真神保守我们看顾我们，让我们各方面的啥。后来我公婆婆就说，哦，还真的，看来你们的神是最大的神。你知道这是我们的认知，那些邪灵是小的，那些邪灵他可以在灵界行一点小雕虫小技，但是他们绝对不能等同于神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认知要改变的。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神和这些邪灵所行的神迹奇事等同起来，我们就把神当成鬼怪了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认知，我们的神绝对不是小邪灵所行的这样，我们是高举他，因为他是唯一的独一的真神，他才是最高宇宙之王哈。所以就我们的认知要超越，不要把神当鬼怪哈。说你说他是谁哈，第二个先知，第三个就不要把他当鬼怪。那我们这是三种的认知哈，这都是我们要提防的哈。 那最后呢，我就看他讲了一段话，我就发现了对我们是一个促进哈。对我们一个促进呢，就是怎么样跨越哈。我们呢，对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的认知上呢，我们是会有一些偏差，或者我们认知上虽然我们很想信，但是我们还是信得不够。我们呢，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信了，可是我们并没有抓着。那我就后来就看到呢，他来做的一个方法，怎么样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他？你说他是谁？真正认识他是谁？就说你说他是谁？三种认识，然后呢？怎样认识他是谁的时候呢哈，我就看到他哎，最后这一段呢就给我们一个方法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哈。然后呢然后呢，这个是我就演绎过来的哈。后来呢他就说治好格尼撒勒的人，他们就要渡过去走到那个地方哈。然后呢众人，他就讲人的态度了哈。然后他这人的态度，众人认得他是谁，就认得哈。然后呢，听见他在之处呢，就把他抬到那里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跑遍那一带地方跟随哈，跟随哈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他们就摸着他的衣裳穗子，然后得着能力，然后最后他们就得到，就摸着的人就得到好处了。所以我发现他是四步哈。就是我们一定要到今天哈，我们说我们如果我们认识不够，了解不够，信心不够，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帮助我们更深的知道他是谁哈，了解他是谁，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。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第一，我们要渡过去哈，渡到就是我们真的要走到神面前，到神的面前，渡到哥尼撒勒那些渡过去。然后呢，我们渡过去以后嘛，我们要认得啊，你抓准的是耶稣啊，不要抓别的哈，认得。你要他说他们都认得耶稣，哎，这些众人就跑去认得耶稣，他没到那些门徒呢，他们都是认得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谁，不要认人哦，认得是神哦。所以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，不是说哪个人，哎，今天牧师师母带我们祷告了，觉得牧师师母认啥 ？No， 都是神在做事，我们都是器皿，要认得耶稣。耶稣才是背后的力量，我们要认得耶稣哈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跑遍跟随，你看跑遍这些人很渴慕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渴慕，要跑遍跟随哈。你真的要去跟随啊，紧紧的跟随，所以这是这众人的一个动作啊，他们跟跑遍跟随。第三呢，他们不仅跑遍跟随，他们要摸着衣裳睡着，摸着衣裳睡着，衣裳圣水是耶稣的能力啊。今天我们就要有这个摸的这个动作啊，我们就要摸着衣裳的睡着，最后呢得着他，所有摸着的人就怎么样，全都好了。你知道好了是什么？没事了，没事了就是什么？有病的得医治了，没有那个失丧的得救赎了，然后呢有危难的得跨越了。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去建立跟神的关系，就要走到神的面前，认得耶稣，然后呢跟随他哈，跑遍跟随，渴慕跟随他，然后呢摸着他的能力，然后呢使我们哇问题得以解决。没有解决的时候不要松手啊，有时候我们跟神祷告两下哈，问题还没解决，说完了，我们就不摸他的衣裳睡着了，走了，拜拜，走掉了，那我们就没办法好了，我们要得着。所以我们真的要走这四步路啊。所以我们认识他是谁，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问题了，那我们要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呢？我们要过去认得跟随摸着得到，这是我们的几部曲哈，认识跟随得着摸着得到。所以我们要认得耶稣，永远我们的眼光盯在耶稣的身上，永远盯在耶稣上，不是一个人。因为如果我们盯在人的身上，万一这个人一跌倒，我们就全跟着跌倒了。可能我们在信仰上都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要盯在耶稣身上，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渴慕神，不要落下。当我们有这样聚会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跟神团契的时刻。所以不断的，你只要不持续的渴慕神，跟神来团契，神的道理，神的这种建立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。我们每天跟神有团契，我们在这样的团契当中，我们又更团契。你跟神的团契的时间越多，我们得着神越得。而当我们有遇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去 摸着一上的神的能力，一次觉得没抓住，再继续，继续不要放下，直到你摸着神的能力，得着他对你的一种救赎哈，直到问题解决。所以如果你现在处在问题当中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泄气，来认得耶稣，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，一定要把他放在神的位置上，来刻目的就抓住他，然后抓住他的能力，直到我们得着一切，得着你的救恩。好，所以这是神今天带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哈，你要认识你说他是谁。今天我希望我们的对神的认知呢，不再停留在木匠的阶段，不再停留在先知的阶段，不再停留在鬼怪的阶段，而是知道他是神，去大胆的走过去，认识他，摸着他，得到他，直到你的问题有，随时把我们的问题交到他的手里，让他来帮助度过我们的难关。
非常好，对大家有启发吧。
你说摸着哈，比如说当有人介绍你跟耶稣的时候，然后说哎，这个神真的很有能力，然后你就说哦真的吗，然后你就跑到那啥了，然后你就开始认识，对不对？你认得耶稣，你就开始认识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，你就不会那啥。但是重点就是当你认得了以后呢，你们家的例子就非常好，然后你就开始渴慕了。你说对呀，
摸他的能力，哎，
就说你说他既然是神，我就可以把孩子带到他面前来祷告，让神来医治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帮助祷告，但是神医治嘛。结果你们就看到孩子改变，这叫什么？这叫
耶稣的衣裳碎子。你们
那就叫你们就叫在摸着。
后来就这个事儿吧，我一直有这种感觉，啊，就是天慈，其实天慈带着我们来摸着耶稣的碎。
哎，
其实我们现在真有这种感觉，就那天对我触动最大那个，第一次见那个人那天。我的感觉是这个孩子是通过这个孩子让我们认识，
对，所以你们继续走在这个过程，但是
这
只是一个事啊，
也有这种感觉，
是，
对，然后你们就继续，然后接着你们现在就渴慕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就需要说不行，我们要继续牧养啊，我们要得着，因为你们对神的话很多东西不清楚嘛，所以你们说我们要继续渴慕，对不对？要继续持续不断的要摸着他，这就是现在你们正在做的事情。
现在你的心态就是在跑遍，
所以你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，问题就是不要跑开，持续的走，让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提升你们，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改变你们，以致你们活在神的喜乐丰盛当中。
你说你怎么摸一个人的衣裳穗子？你比如你要摸你太太的衣服边，那就是在她边上啊，你觉得他经常跟他在一起啊，你才能摸得着、啊、
像老主的吧
你要抓住的话
对你要跑开
你
就没办法了、哎、你要跟前哈，不要再跟前，
摸哪件都行
哎，所以这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跟神建立关系，不断的走在这个认识他的道路上，认识更多就得着更多，对不对哈？我们认识，我们都这么过来的嘛。我们以前认识少就得的少，现在我们认识多一点，但是就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认识的太少了。
我
认识太少。
我是这样认为的，因为我觉得天赐这个事情是神助，就是神医治。然后后来我就想到康老师上次那个做觉知。
是
那个，就当时就对，就是我一直对他们的儿子特别的揪心，就是我们一直在一起。